你肯收留，你就会赐生命给我们。所以这是一首很好的诗歌啊。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像这种诗歌应该常常能把它背下来，经常在你的生活里面来运用它，我相信对你属灵生活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们把第一节再稍微唱一下好不好。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实在是这个很不堪的，但是呢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呢，虽然我们知道自己的不堪，但是我们里面还是一个渴慕啊，应该一个渴望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能够达到完全，因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荣耀的心意。所以一方面来讲，我们可以没有任何顾忌的任何时候来亲近我们的神，而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里面也应该有个渴慕，因为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他的救恩已经做得这样的完全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羡慕进入完全的这种的心愿。所以我们在唱这首诗歌，主耶稣我羡慕能得完全。我们这首诗歌呢，我想这样好了，第一节我们一起唱啊，第二节姊妹们唱，第三节弟兄唱，然后第四第五节我们一起唱。主耶稣我真羡慕能得完全，我要你时刻活在我的魂间，被谁都想去除所有失败，求主洗净我，使我比血更白，比血更白，是比血更白，求主洗净我，使我比血更白。
位的圣灵充满在这个地方，充满在每一位兄弟的地方。
阿门。
主，让我们就是欢欢喜喜的聚在主的面前，并且丰丰富富的得着。
阿
门。高我们的弟兄，哦，再把天上的膏油充满在我们里面，
主啊，
话语
是
带着生命和能力，
阿门，
来做成你要做的工。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愿你那亲爱的同在充满这个聚会，主啊，把我们所需要的话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脚前有灯，路上有光。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我们就不会知道你的救恩有多宝贵，我们也不会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恩有多深。亲爱主，我们在你的脚前俯伏敬拜。哦，愿你的膏油涂抹在这个聚会中，主，让所有来到你跟前的弟兄姊妹里面个个都满了膏油。主啊，谢谢你，把一切敬拜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请弟兄姊妹打开《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我们仍旧是从头到尾把它读一遍啊。那这个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把它读一遍。请弟兄们先来。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假与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不犯戒，
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
把酒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十分钟犯罪残血祭祀，
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凡祭坛的角那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
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
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
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
按手在羊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在燔祭圣的地方，这是赎罪祭。
祭司要用些指头沾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山羊为供物，
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走在罪祭牲的头上，在燔祭牲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
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角的坛上，
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祭司要按给耶和华的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我们已经讲过啊，利未记开头所讲到这个五个祭，乃是我们的神啊，为着要犯罪的人能够重新回到他跟前所铺的一条路。若是没有这五个祭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到神的跟前。那在圣经里面哈，五这个数字哈有点意思，五这个数字呢是代表着责任啊，代表着责任。那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五个祭也说明了主耶稣在神的跟前为我们尽了责任，然后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跟前。所以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按着神的心意啊，那么完成这个救赎。那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他没有一个点违背神的意思， 没有一个点叫神的救恩上面有任何的缺陷，他把旧约圣经所预表的五个祭完全的把它成就。所以是我们的主，因为他尽这个责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有一条路可以重新回到神的跟前啊。那我们知道神造人很有趣啊，这个手呢上五个手指头，对不对？脚上呢也有五个脚趾头啊，所以为什么是五呢？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设计，当初神造我们就是这样，计划中就是这样。那我们晓得我们有五个手指头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做事。这五个手指头啊，中国人讲这个双手万能啊，这个手指是不得了，你不看这五个手指头啊可以做多少的事情呢、啊、对吧。在动物中间也没有五个手指头的，好像猴子好像只有四个啊，不是，是五个还是四个。这个所以我们人的手啊，这个手是所以这个五字哈、啊、不仅是责任，也是怎么，也是说明的形式啊，可以形式。这个脚上的五个指头呢可以走路，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事，可以有行动。所以我们的主当他尽责任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做事，他有行动。那么这做的事所做的行动呢，就是这五个祭所说明的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来到了这个第四个祭，就是赎罪祭。那这个祭呢，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啊，这个祭的本身名字就很清楚啊，赎罪祭啊。那这里哈，他一开头的时候他说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啊在耶和华面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啊，这里说若有人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告诉我们说呢，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只为着人啊，只为着人类。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呢，他说天使堕落他并不救拔啊，他只救拔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说呢，耶稣基督所有的救恩就是为着人，所以这里说若有人啊，所以这个救恩只给人的啊，不包括其他的任何的生物，也不包括天使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神主耶稣基督啊，那个来到地上就是为着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呢、啊、他要成全这个救恩的。那这个救恩呢，毕竟是怎么呢，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以信为本的啊，就是给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这五个祭，这个赎罪祭就是为着你的啊。那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呢，在整个创造的里面呢，他单单的只救人呢？那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神的心意啊，他是要借着人来完成的。所以神创造天地啊，创造万有啊，创造这个地球，那么最后把人放在其中。弟兄姊妹们，这里面有神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啊，就是神为着他儿子所定那个荣耀的旨意啊，是借着我们这班人来成全，所以救恩是完全为着人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不仅啊要叫他荣耀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神不是说像我们一样把他拿来当作个工具啊，那么来使用，不是的。弟兄姊妹们，神成全这个荣耀的旨意的时候呢，包括了一个很重要宝贵的思想啊，他跟人之间建立很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呢，神成就这个旨意的时候呢，是在他的爱里面来成就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不仅在神的爱中我们回来了，我们还要知道在神的爱中还有荣耀的旨意啊，在我们身上神要来成就。所以呢，神第一件事情呢，他就希望我们呢能够回到他的爱中，跟他有亲密的交通啊。所以我们晓得在这里为着要能够使人重新回到神的跟前，跟神之间有亲密的交通，我们知道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必须要被对付的，那个就是罪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夏娃呢，那么中了仇敌的诡计啊， 那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叫罪的性质进到人里面去之后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在人的本身里面的影响呢，第一个就是人死了啊，根源断绝了、啊、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跟神之间呢就有了隔膜了，再也没有办法跟神之间有交通了。那不仅呢这样，弟兄姊妹，因着人的堕落，把整个万有都带到堕落的里面，所以人的堕落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呢，神要叫我们重新回到他跟前去的时候，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呢、啊、他是容不下任何一点点的罪，所以他必须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呢，把这个罪的问题把它对付掉。假如是罪的问题不能对付掉的话呢，我们不仅人不能回到神的跟前，我们也不可能成全神的旨意啊。所以呢，因此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完成这个五个祭啊，而这五个祭里面呢，我想在这里呢，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就是那个罪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祭啊，做我们的赎罪祭啊，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真是有切身的一个感觉啊一个关系在里面。但是呢，当你仔细的读这个利未记第四章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赎罪祭是用在什么样的人身上的呢？他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啊，误犯了一件，这里问题来到了啊。所以我们读这个话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要读得清楚啊。那么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事啊，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满了神的话语啊，在摩西五经里面呢，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哈、啊，许许多多事情告诉我们都是不可以做的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神的百姓所跟从的是什么？跟从的是里面生命的律，圣灵在里面说话啊。那么我们知道圣灵常常告诉我们这个不可以做啊，你们碰过这样的情形啊？有时候你想去做，圣灵说不可以做啊。有时候我们喜欢的事情说不行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根据呢，还不仅根据于我们读新约圣经表面的话语，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顺着神口中所出的话，就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所谓圣灵的感动，主耶稣在里面说话，生命的感觉，都是指的同一件事情说的啊。所以你常常有时候听见弟兄姊妹做见证，他说，哎呀，最近主耶稣对我说话啊。然后那个弟兄说，圣灵感动我了。还有另外一个人说呢，哎，我生命里面这个感觉，那其实都指的一件事情说的啊，那就是一个活的。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不是根据字句道理，那是根据那个活的，是有灵感的啊，在主面前。所以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在神的跟前啊，那么来顺服他的带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间啊，神吩咐了这么多啊，然后他说呢，如果你误犯了其中的一件的话呢，啊，那么你就要来献祭。那么这个误犯的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呢，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在我们实际的生活经历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罪是故意犯的。那么是不是这里呢，不包括这些这个故意犯的罪呢？那么你故意犯的罪就不能赦免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误犯呢，就是说你是无知的犯的，是吧？或者说呢，你是错误上的一犯的啊，而不是你存心要犯的，或者是你故意要犯的。那么这个罪呢，在利未记第四章说呢，这个才能够得着这个赦免，啊，得着赎罪祭的赦免。但是我们晓得。神的百姓呢，以色列的百姓看见在旧约时代中间哈，他们的故意犯的罪很多啊，啊，那么这些故意犯的罪呢，那就通通不能得赦免了，啊，那弟兄姊妹们，因此呢，这里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讲呢，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啊。那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呢哈，根据新约里面呢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六节的话读起来的话呢。我想会造成我们基督徒里面很大的不安呢，啊，我们会产生怀疑呢。那只有说我那个不是故意犯的，主赦免了；那我那故意犯的呢，主都不赦免了吗？是吧？ 你看见我们把这个问题啊，我想今天晚上要把它弄清楚啊，这很重要。这个第十章啊，第十章二十六节啊，希伯来书啊，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我要问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故意犯过的罪呢？啊，很多啊。如果根据这一句话的话呢，哎呀，那我们里面会非常的不安的啊。并且使徒的话说的是这么样的一个真切。那么利未记第四章呢，这里是赎罪记，又不包括那些故意犯的罪，对吧？啊，那么你把这两处圣经摆在一起的话呢，那个对我们来讲，那真的是我想我们要很害怕去见主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今天哈，这个在主的话语里面呢，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更明确的光啊，叫我们知道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呢，如何来对付罪的问题。那么也许你读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呢，你得点安慰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得点安慰呢？因为不是光是你啊会故意犯罪，连保罗也会故意犯罪啊。那我们一看保罗呢，他也跟我们一样的，对不对？所以罗马书第七章很宝贵啊。你把罗马书第七章打开来啊，我想这些话呢，我们要把它读一下啊。这个第十八节读起，好吧？我们第十八节啊读到二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慢慢读啊，你仔细的读啊，很重要这段话。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你看见保罗在这里这段话很清楚啊，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一个矛盾的生活啊。一面来讲的话，我们是愿意顺服神，我们就说我们无意犯罪，我们不愿意犯罪。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试探引诱来的时候呢，这个肉体的情欲发动的时候呢，你又好像这个控制不了自己，那么呢你还是犯了罪，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算不算是故意犯的罪呢？看起来是故意犯的罪，对不对？连我们自己我们都没有办法用理由把自己说明。比方说有的时候哈，这个我们要觉得不应该贪心啊，自己里面觉得不应该贪心，但是外面还是贪心，对不对？还是做了贪心的事情啊。那么你用保罗这句话就说啊，这个呢不是我做的，是我里面的罪做的啊，所以我不是故意的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呢？你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对不对？那比方说呢，有的时候那个脾气来了啊，脾气来了，自己知道不能发脾气。哎呀，那不对，圣灵也在你家，不要发脾气，但是还是发出来了，啊，这个发出来说心里面也很难过了，对不对？那么你能不能用保罗这里话说呢？这个呢哈，是我肉体中的这个是我的肉体里面的这个律所犯的罪，对吧？因为我不愿意做啊，但是呢这个我被掳了，所以我就做了，对不对啊？那我们能不能用这一段话来 来为自己的这个所犯的过错呢，来这样的做一个解释呢？那比方说有的时候呢，你这个里面嫉妒心来了啊，那你也知道嫉妒人家是不对的，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啊，都是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啊，人家有好处啊，我们看了，我们应该心里高兴才对。这是道理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里面啊，这个嫉妒起来说是如火焚烧啊，对不对？嘴巴也跟自己讲道理啊，不可以嫉妒人，不可以，但是还是嫉妒，对不对？你嫉妒完了之后呢，你能不能用这句话说啊，这个不是我了，这个是的确，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有一种矛盾的生活，我们里面好像有两个人一样，有一个人就是保罗这里说的内心里面的人呢，我是愿意顺服神的，我愿意照着神的圣意。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的确啊，我们有另外一个堕落的天性，这个肉体的天性在这里，好像有的时候还有很强大的力量呢，那么把我们掳去了啊。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们，结果我们心里不想犯的罪呢，我们就犯了啊。所以呢，因此呢，在这里哈，就变成一个问题在这里了。所以呢，我们呢变成怎么样呢？就是无意犯的罪呀，却是犯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哈，在这个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的那句话，那个故意这个字啊，那我想我们要稍微的做一点解释，仔细的领会它。因为这个故意这个字啊，还有一处地方把它翻成是甘心，甘心啊。所以这里哈，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这个区分呢啊。如果我们呢，在这个受到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啊，或者试探引诱，或者仇敌在里面的鼓动，肉体在里面的这个搅动的时候呢，我们里面这个有点不甘心，不甘心去做这个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宝贵的。今天呢，怕就是什么？有的人怎么样呢？甘心做啊，那什么叫甘心呢？甘心就变得没有感觉了，做了也没感觉。也不肯悔改，弟兄姊妹们，那这个情况就会变得比较严重啊。那我们感谢神呢、啊，神留使徒约翰在地上的年日最久，所以所有前面使徒们都写的这些真理之后呢，那么呢约翰再根据这些真理啊，那么呢再给我们有一些的补充。哎呀，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补充啊太宝贵了啊。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这弟兄姊妹很熟悉的话，你应当把这个话把它背下来啊。约翰一书第一章这个第九节啊，第九节啊，你看这简单的一句话啊，弟兄姊妹们，约翰呢就把主的救恩呢那个完全的面给我们看见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感谢主，在这里呢，约翰就没有说什么呢，故意或者不故意啊，反正罪就是啊，你故意也好，不故意也好，你反正都是罪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那个什么，在那个认字啊。如果我们肯认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的血就能洗净你的罪，所以赎罪祭还在那里的。就说就怕怎么样，你不认，那个不认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故意啊，就是变成甘心了啊。你啊，今天有的基督徒就这样，他犯罪，你明明错了，对不对？他不肯认错啊。你不肯认错的话呢，这个救赎的这个祭就没办法打到你的身上啊，赎罪祭就没办法打到你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神的跟前呢，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没有活在旧约的时代。旧约时代里面的确牛羊的血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是不能除罪的。牛羊的血只是怎么样把罪怎么遮盖住啊，神说好了遮盖住了就暂时看不见，但是不能除罪。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血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除去所有一切的罪。所以这个重要在什么？在我们的这个认知，这个认知哈，英文圣经叫做 confession 啊，这 confession 的话呢更好， 就是很坦白的，就说你要彻彻底底的到神面前去认，你还不要遮遮掩掩的啊。你知道我们的基督徒啊，有的时候犯了罪啊，到神的跟前呢还遮住一半啊，承认一半，遮住一半啊，有一半呢，这个好像你这是我想这个我们真是很愚昧了啊。神是能够看透一切事物的，在他面前没有一样事物不显然的，对不对？你还在神面前遮遮掩掩的。就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当他们失败软弱之后，有的人回来到主跟前，他们在主面前懊悔祷告的时候，我常常有感觉什么呢？你也看他也流泪啊，但听听那个祷告的感觉呢，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是有悔没有改了，他只是说后懊悔一下啊，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坦白啊，他还有点保留在人的跟前呢，他觉得还要保留一点面子，对不对啊？不要把它通通掀出来了，掀出来的话，好像我们这个做人呢、啊，都这个面子都没有了。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你来到神的跟前呢，你不需要保留啊。你犯了什么罪，你就干脆你跟神讲说，神啊，我就是犯了这个罪了。你也不必找理由。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啊，良心不平安的时候呢，我们会找理由来辩啊。我们说，主啊，我所以这样的犯罪都是因为他。要是没有他的话呢，我也不会犯这个罪，对不对？有时候比方说你发了大脾气，你就到神跟前说，神啊，我的肉体何等败坏，我发了脾气。你不要再说，哎呀，这神啊，是因为我太太刺激我的，所以呢我发了这个大脾气啊。那么你在这里还运用很多的理由啊，你来把你自己这个感觉把它垫平的，弟兄姊妹们，你结果呢，这是你个人的亏损啊，你没有办法得着主耶稣基督血完全的遮盖和赦免，这是你的亏损。今天救恩已经摆在这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的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是蒙大福的一般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实在是极其的深厚啊。所以无论是你是故意犯的，不是是误犯的，弟兄姊妹们，你只要肯来到神面前承认，神的血照样能遮盖。因为什么呢？假使说今天的主的血像旧约的牛羊的血，只能够赦免那些误犯的，而那些故意犯的不能赦免的话呢，那我们知道这变成好像主耶稣基督的血的救恩有缺陷，对不对？这就跟圣经新约里面启示出来的那个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献上是完全的祭，是完全的赦免啊。不过呢，我们这一面呢有一个责任，有个态度。那当然呢，弟兄姊妹们，这样说来的话呢啊，利未记第四章的话是对的啊，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的话也是对的，罗马书第七章的话也是对的，那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话更是对的。我们把这些圣经呢把它摆在一起说，弟兄姊妹们，这就给我们看见神那个全备的救恩，完全救恩，尤其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感谢神，不仅这样哈，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哈，一经过主耶稣基督的血赦免之后呢，神就怎么样，不再纪念啊。所以牛羊的血是怎么样呢？把它盖住了。那么主耶稣基督的血是怎么样呢？把它洗清洁了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啊，我们祷告，我们就不要祷告主啊，求你用血遮盖我，不要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用血洗净我啊。主的血不是光是为了遮盖，主的血是为了洗净，并且这个洗净叫什么呢？洗得跟血一样白。什么叫做跟血一样白呢？就说一若毫无其事发生一样。哇，这个真是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对不对？我们在神跟前犯的罪啊，你能不能原谅自己啊？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每次我们一想到那个，我们里面感觉对神很亏欠的。但是呢，神一赦免你之后怎么样？神就不再纪念啊。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讲得好，不再纪念意思是什么？就忘记了，就没有了。哇，这个真是神何等大的恩典呢！哎呀，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都忘记的罪，我们还记住呢。你是不是还记住啊？你还记住呢？神都忘记了，你还记住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旧约里面哈， 神为着要神的百姓能够进到神的跟前，弟兄姊妹们，神必须要在这里设立这个赎罪祭。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是一个不完全的一种的预表的情况啊，但是呢，因为它是指着后来主耶稣基督所要完成的那个完全的救恩说的，所以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中了，我们实在是有太大的福气。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这个告诉我们在基督徒属灵生活里面啊，我们有任何感觉对弟兄姊妹亏欠、对神有亏欠的事物，你要立刻去对付，因为有主的血在啊，不要把它隐藏着，不要把它这个埋起来。弟兄姊妹们，最好快快的统统把它带到神的跟前啊，最好主来之前呢，我们能把我们圣灵感动我们、光照我们这些罪，统统把它对付清楚，我们能够坦然的见主，那实在是个大的福气啊。所以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要把这个误犯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稍微做一个解释，不然的话，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新约圣经的光在这里的话呢，我今天讲完了你就带着亏欠回家了，啊，那，所以呢，你若是真正是误，当你如果是误犯的话呢，那更容易了，因为你不知道嘛，对不对？你知道了，圣灵光照，你那件做错了，那么你赶快到圣跟前去承认啊！我想我们误犯的罪，我们比较容易承认；我们这个故意犯的罪啊，有的时候不大容易承认。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因为知道啊。你很多，我们到后面会讲到很多隐而未显的罪啊，他到了合适的时机之后，他还会把它显明出来。我记得我头一次蒙主光照的时候是这样，那个时候十几岁啊，小孩子过去所犯的很多罪早都不记得了，但是那次在主的光中啊，所有过去所犯的罪通通显出来了，一件一件显出来，我自己都很惊异啊，哎呀，我还做过这些事情呢，把它一件一件显出来。我们知道神显明我们的罪是为了救我们，不是要审判我们，是为了救我们。所以今天如果你蒙光照了，有一个罪在那，你立刻就把它对付掉，这是最智慧的基督徒。因为我们这样的对付呢，使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呢，它能够成长的怎么样，更健壮。这个罪啊，像病一样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到后头会看见。这个在利未记里面讲了各式各样的病啊，你想你一个人身体上带着病，你不去医的话呢，这个对你有好处吗？哦，我们到这医生的跟前去，我们都是巴不得把这个讲得详尽，但是他最好让他听清楚了，对不对啊？然后他可以医治我们啊，那我们都是求着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的，对不对？那么你把这个罪带在身上的话呢，你基督徒属灵生命会健康吗？绝对不健康的啊。所以呢，一有光照就到神跟前去认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呢不仅是叫我们蒙恩，也使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呢能够变得健全。所以在希伯来书里，不在利未记里面，我们知道神设立这个祭司的体系啊，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为了维系神百姓属灵生命的健康啊！所以神才把这么多的东西交代这祭司们在那里来处理啊，所以这个后面我想我们会这个看到的啊。好，还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这个问题很重要啊，最好把它弄清楚它。如果有，说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啊。你如果把约翰福音第14章到16章你仔细的读的话，圣灵有很多方面的工作。因为他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啊。但是圣灵来啊，还不仅这个样，他还要教导我们，引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啊。 那么带领我们怎样为主做见证。那么他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来帮助我们。不过呢，这个认罪也是其中很重要一个点，其中的一部分。圣灵的工作很面很广，非常广，各方各面。我们可以说哈，可以这样讲，我插出去讲，就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对我们整个人的全部的生活，所有一切事物都有兴趣。嗯，你不要以为圣灵在你里面呢不做事啊，他对你每一个样都有兴趣，你说话你思想他都有兴趣啊，你行动你做什么事情他都有兴趣，他也在你生活中给你安排所有一切的环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神把圣灵拆下来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件大事情啊，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情啊。他除了给我们恩赐，给我们各样的经历之外，他在我们身上还要塑造我们，磨我们，这个把我磨成神儿子的荣耀的形象。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今天啊，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在圣灵的手中受教育啊，那个叫做什么？叫做做王的教育。因为将来我们在到勇士里都要做王的，所以圣灵呢，在各式各方各面的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希望主帮助我们对圣灵的工作能有一个比较辽阔的认识，这样的话呢，在你基督徒生活里面就丰富了。所以我这插出去的话，好，我们可以往前吗？
我觉得外面的罪倒觉得还是蛮容易对付，里面的罪就像刚才那个维新弟兄说的一样，那心的意念一天的心的意念飘着飘着多少次，我就像飘着多一样，这么碎的。
所以每天晚上到晚上的要睡觉之前啊，你就依次把它结算一下吧，好好到主跟前去认个罪，求主这一天哈，把我们外面所沾染世界的污秽和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所有不正常不健全的东西统统把它清除它。所以实在是神极大的恩典了。你因为你不仅有外面的罪，在心思意念中这些罪，你才会真正知道你是个罪人。我们真是个罪人，对不对？我们哪里想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呢？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还不错，那是你自己的幻想，对不对啊？有的人搞迷糊了，觉得说你看我还不错，你看你讲这个话是根本不认识自己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一首诗歌很好，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呐、啊，这首歌实在是写得太好。我们应该常常提醒自己，我只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算不得什么。因为姊妹们，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叫我们在神跟前也能谦卑，叫我们能跟承受神更多的祝福。所以感谢主啊！不管你里外的所有的罪，有多少的罪，千百个罪啊，有主的血在这里，不要忘记能够用主的血来洗净。所以我们曾经多次讲过，我们到了这个启示录里面的时候啊。那般穿白衣在神跟前的这般人啊，圣经明着告诉我们，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他们的衣裳用羔羊的血洗净，是吧？所以我曾经讲过，他们你想洗件衣服的话呢，这一杯水够不够啊？能不能洗你的衣服啊？不够的，对不对？那就意思说怎么样，他们是大量的取用主的血的啊。你件衣服要洗件衣服，你至少一大盆的水啊，对不对？一大缸的水就是洗个衣服，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中间，他们大量的取用羔羊的血。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能进入这个得胜的行列，你只有靠主的血了，不能靠自己的义了。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好，我想我们再回到这个利未记，我们讲了半天才讲到第二节。不过呢，下面呢，我想这个可以比较快速一点啊。他这里讲到有四种不同的人呢，需要这个赎罪的祭，有四种不同的献祭在这里。那第一种人呢，就是什么受膏的祭司，祭司犯罪。他这个祭司犯罪啊，影响很大。他不是光他自己犯罪啊。他会使百姓都陷在罪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里有四班人呢、啊。第一班是第 第一个是祭司啊，第二个呢是什么官长，第三不是第二个是全会众啊，第三个是官长，第四个呢就是一般的百姓个人啊，所以有四种不同的情况中的人呢犯罪的话呢都需要来到神跟前赎罪。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在旧约时代中间啊，受膏的祭司们他们是负责属灵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官长呢他们是负责什么行政上的事情啊，不要有祭司有君王，君王是治理国家的，他是外面的行政上的，那么祭司们呢他们是在圣殿里面啊，他们负责属灵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这一般受膏的祭司他们如果犯罪的话呢，如果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的话呢，会影响到所有的百姓，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晓得在尤其在旧约时代中侍奉神呢，跟新约时代中侍奉神更不一样，这个旧约神给的这个条例之多 啊，我们今天读起来都头昏眼花的，对不对啊？那要误犯是很容易的了啊，你一个不小心就犯了，对不对？太多了，根本记都记不住的，是吧？所以呢你知道在这个犹太人中间呢，他们这些祭司们呢，他们整天的在那里读这个摩西五经啊，他们一天花六个钟头读啊，有的人把这个摩西五经整个都背下来了啊。旧约的时代的祭司们，因为什么呢？他们要替神办理属人的事情啊。那么在这里呢，他们要把圣经的话解释开来，能够应付神百姓的属各式各样生活的不同的需要。所以如果你一个解释错误的话呢，你就把百姓都陷在这个罪恶里面去了啊。那弟兄姊妹们，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我们晓得那个受膏的祭司是特别的一般人，但到了新约时代中呢，所有神的百姓都是受膏的祭司啊，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祭司，对吧？你是受膏的祭司啊。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他是头一个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在侍奉上面所犯的错误是最容易的。你一进入侍奉啊，很多时候就犯错误。你知道2000年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教会为什么一直陷在软弱失败的光景中呢？是吧？我们前些时候听了一些这个教会历史中，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新约的受膏的祭司们呢，没有照着神的话语的吩咐，我们自己出主意了，自己定规什么事情呢？结果把教会就整个带到软弱的光景中去了，是吧？所以这个在侍奉上面啊，我们很容易犯错，因为你站在侍奉的位置上的时候呢，你做这个决定就会影响很多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所以他头一种人呢需要这个赎罪祭的，就是这个受膏的祭司们啊。那这个祭司们呢犯罪的时候呢，他怎么样来献祭呢？他就是啊，要献一只公牛，要把那个没有残疾的公牛犊啊，那么牵到神的跟前啊。这个我想跟前面所献的那些祭里面所讲的都是一样的啊。这个然后呢，在会幕的门口啊，这个祭司呢按手在这个牛的头上啊。我们知道这都指的联合说的啊，也是联合，然后在会幕的门口把牛宰了。宰了之后呢，然后呢哈，他就怎么样呢？这个受膏的祭司啊，就把一些的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啊，要带到会幕里面去。我们感谢神呢，因为什么？祭司们的服事都是在会幕里面啊，其他人是不能进会幕的，对吧？他们可以进入会幕里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在主跟前犯错误，你要认罪啊，要承认。我们晓得在侍奉上犯错误，人是最不容易承认，个人的罪还容易承认，很奇怪，在侍奉上犯错误啊，这个人是犯错误到底。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错误的东西在那里啊，他都是明明知道的，读圣经很清楚的知道，但是怎么样，他就是不改啊。弟兄姊妹们，你如果不靠着主的血，你再进到会幕里面去啊，那个将要遭受神的审判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因着牛的血的缘故啊， 这个犯错误的祭司呢，他可以进到神的跟前。这个血啊，因着血的缘故，就告诉我们是在新约时代就告诉我们，就是他真诚在主跟前承认悔改认错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还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服侍啊。所以呢，他进去之后呢，他怎么样呢？他就在这里拿起牛的血对着那个幔子啊，我们知道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道幔子啊，他就在幔子上面撒七次的血。因为在旧约的时代中间啊，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成就啊，所以幔子还在，人和神之间有阻隔。那这是一个表号的做法，这个七啊的圣经中间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他这个血弹七次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意思说呢，这个祭司啊，受膏的祭司还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啊，哎，就说这个是，所以我们到了希伯来书里面他讲得很清楚的，对不对？主耶稣基督身体裂开啊。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那我们就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怎么样可以进入至圣所啊？今天我们进入至圣所还是靠着主的血啊？你亲近神呢、啊、你不是靠自己的意义啊，弟兄姊妹，你觉得自己最近行为不错，你觉得做得不错，你以为这个是可以去亲近神的话呢，那你人就是没办法亲近神的。因为到今天呢，我们无论我们的光景是怎样，你就靠着基督的血。所以他在预表的意思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弹七次的血表示那个血的完全的救赎，使我们还是能够进到这个神的跟前的。然后呢，他下面说啊，要把那个血呢，又要抹在什么那个香坛的四角上面。这里的坛香坛啊，那个就是摆在那个幔子前面的那个坛啊，那个烧香的地方。那个香坛呢，那个坛上面呢有四个角啊，有四个角，他要把这个血呢抹在这个角上面。这个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角在圣经里面这个角预表救赎的，所以呢就表示我说什么呢、嗯、现在呢这个祭司呢，他可以靠着主的血所带来完全的救赎，他可以来到神跟前祷告。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祷告都需要靠着主的血，没有基督的血在我们的这个祷告生活里面的话呢，我们这个是没有办法进到神的跟前去的。所以有这个大概是哪个姊妹说的啊？不晓得是病，好像是甘夫人说的。她意思说，我们今天所流的眼泪啊，都需要主的血来洁净。你看看，啊，有许多时候我们那个流那个眼泪，那个眼泪都不单纯啊。你不要以为说那个基督徒流泪了，他很受感动啊，弟兄姊妹，可能那个眼泪都要主的血来洁净。若是没有主血的洁净啊，弟兄姊妹，我们的没有主的血，我们的祷告神也不会悦纳的啊。所以这个祭司呢，需要把这个血呢抹在这个香坛的四个角上面啊。这个角呢，有时候也预表着得胜，代表能力啊。啊，这些都是他这个属灵上面的意义。所以呢，这告诉我们说呢，今天呢，你不仅你的错误在神面前承认之后，你带着血可以进到会幕，你的祷告也蒙悦纳，你在神面前的祷告呢，神也悦纳。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你看啊，这个血呢就要拿回来怎么样，倒在那个祭坛的脚下啊。这个呢，这个预表哈，我们知道读到前面所有的这些献祭的时候都提到的，这些牲畜的血都要倒在祭坛那里，就告诉我们说十字架跟血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分的啊。这是为了在预表上面的这个完全啊，所以你看他在这里还是强调啊，这个血是不可分。然后下面呢，他就说呢，你要把这个什么，把这个牲畜啊，公牛的这个什么，这个脂油，盖帐的脂油，帐上的脂油，两个腰子上的脂油，靠腰两旁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这个呢就完全像献平安祭的时候所献的一样。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这个利未记这样的安排是有它的用意的。凡祭啊，凡祭数祭平安祭先在先，为什么呢？因为到这里呢，这个赎罪祭里面又看见啊，他会把这三种的祭通通包在里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哈，这个赎罪祭里面呢，那么有平安祭在里面，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当你的罪得赦免之后呢，你里面怎么样就享受平安了？ 这的确是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这是真实的，对不对？什么时候你一认罪，你发觉马上里面就平安，这很奇妙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真是何等的奇妙！你如果得罪人，你靠着主的恩典去对付过之后，你里面就平安了。所以呢，这个赎罪祭里面是包括着平安祭，所以他在这里才告诉他们说什么：你要把这些脂肪啊，那么放在火上，放在祭坛上烧给神。那么就是有平安祭，你就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平安。然后呢啊，要把这个皮啊、肉啊、头啊、腿啊、脏腑啊、粪呢、啊、搬到营外，那么烧在那个坛上，烧在那个柴上面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啊13:11-12就解释这一段话很清楚啊，我想我不需要解释，我把那段话一读，你们大家就清楚了啊。这里所说的，原来跟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救恩里面所经历的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啊，这个11:12，所以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什么城门外受苦啊。所以你看这里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呢，牛除了血和脂肪之外，其他的东西通通带到营外去呢，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营外为我们受苦说的，他这个受苦是从里到外啊，是完全的这个。为我们受苦啊，并且呢，在那个地方呢，他说呢，是在这个洁净的地方，一块洁净的地方呢，把它呢堆起柴来把它烧掉。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主在此也洁净我们啊，那个是一块洁净的地。然后呢，他就说什么，要把它烧成灰啊，烧成灰啊。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离开了那个犹太教的范围，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为着我们呢毫无保留，烧成灰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对吧？所以主耶稣为着我们是毫无保留的啊，在这个世界中受苦啊，他是把一切都摆上去。所以在这里哈，弟兄姊妹，我们首先看见这个赎罪祭乃是为着什么呢？为着那些受膏的祭司们。所以今天呢，这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就是在我们的侍奉上，当我们要进入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血，需要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啊。我实在承认呢，我这个侍奉主这30多年过来哈，这是得罪主不知道有多少啊，我们的失败软弱不知道有多少，不顺服主的情况不知道有多少。若是没有主的血啊，若是没有主为我们献祭做赎罪祭的话呢，就是我们实在是不配侍奉神，我们也不能侍奉神。感谢神，感谢主，他拣选我们这些败坏不堪的人来服侍他。我们里面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软弱和难处，但是就是我们所以今天能侍奉神，所以说你没可夸的，你所以能侍奉神完全是因为什么？主耶稣做赎罪祭。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任何时候圣灵在里面有光照的时候，在神跟前要有柔软的心，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面啊，这个神为我们开路，所以这里受膏的祭司们啊，他们在这里可以享受这个赎罪祭。第二方面呢就是以色列全会众。这个呢也可以领会作是今天全教会，因为有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光是一些侍奉主的人这个得罪神，有时候全教会都得罪神了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今天教会啊，现在很多错误的教训，很多传统的习惯里面呢，有时候我们还不自知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指的全教会啊。他说，全教会若误犯了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哈。不仅我们的侍奉你要照着神的话语，整个教会的建立啊，整个教会的工作都是照着神的话语，这不是按照人的想法，不是按照人的观念，不是按照传统的思想。 教会呢按照神的话语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感谢主啊，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呢，当他们因为明白圣经的话语之后呢，他们蒙拯救啊，那么他们脱离了许多的这些错误的这些东西给他们的影响。那我想我们读教会历史就很清楚啊，这个马丁路德跟他同时代的那班弟兄们，他们又回到圣经里面了，所以他们看见了那个天主教的很大的错误，所以他们离开天主教啊，那么结果呢，那把教会带到一个比较符合一主心意的一种光景里面。所以主的话是我们今天呢很大的一个拯救啊，一个光啊。所以你今天呢一定要按照神的吩咐，但是我们知道你真正照着神的话语的吩咐有时候也不容易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是全教会可能都犯错误啊。他这里所说什么呢？他说啊，他说误犯的罪什么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的确是今天啊，我们看见教会都有很多的错误啊。你去问一些弟兄姊妹，他糊里糊涂的啊，谁管这些东西啊？你想说我只要礼拜天呢、啊，规规矩矩的夹着圣经做礼拜啊，那么。到了时候按奉献给他奉献几个啊，那么里面平安的就好了，谁去管他教会这个什么这个那个这个。所以呢很多隐而未显的东西在那里，这个会众呢也看不见，对不对？那么他说呢，下面实质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怎么样呢，就要开始要献祭啊。哦，如果有人把真理的光带进来，我们一听呢，哎呀，原来我们这些东西不对的啊，这个你们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要整个教会都要来到主跟前来认罪。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有没有也有的啊，整个教会都要到神跟前来认罪。那么这里要献什么呢？献一只公牛犊啊。那么那是怎样的来献这个祭呢？那是让那个会中的长老们做代表的啊，就是在教会中的属灵的领袖们啊，他们做代表。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神呢不仅爱我们个人，在我们个人的身上神要把所有的罪都对付清楚，就是神也爱他的教会，神也要把教会中间的所有的罪痛都把它对付清楚啊。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个人一个人身上这个罪啊很容易，因为你个人在主面前蒙光照，对不对？有时候全教会的情况的话呢，这更不容易啊，啊，那么所以我们需要时刻活在主的光中，啊，那因为我们知道，神呐、啊、的眼目像火焰一样的，你人不知道的神知道，对不对啊？你到底有没有做错了？甚至今天我们看见有些教会呢包庇罪恶，对不对啊？像从1966几年开始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因为打越战的结果呢，结果整个国家的道德都受影响了，所以那一段时间这个 hippie 很厉害，结果呢同性恋的东西也出来了啊。那么有的教会呢，为着要什么样的保护他的这个聚会的人数啊，所以他们就用了很多的不同的说法啊，包庇的这些同性恋的人，包庇的这些罪恶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呢是祭司们犯的罪，但是那个教会呢也变成什么呢？一个包容这些罪恶的东西。那么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不知道，神知道啊。所以神呢绝不要留下任何隐而未显的罪啊。所以神要在教会中间做洁净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呢绝不容忍任何的一个罪。你别说哎，这个小错误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常常我过去常常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跟我这样讲，哎呀，那有什么关系，那一点小事情别人都可以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呢？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主的话语，主话语的光的话，你知道大罪是罪，小罪也是罪啊，在神跟前是一点点小罪神也不能容忍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将来把教会要救到什么样的地步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是没有什么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皱纹的，这是神的心意。今天虽然我们呢又有斑点又有皱纹呢、啊，这个又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败坏事物，但是主的救恩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在不完全的里面我们有完全的盼望，这是神今天给我们基督徒啊，实在是大的祝福。所以这个会众的长老呢就做代表，那么把手按在牛的头上啊，那么然后呢下面呢所做的事情跟前面所做的是差不多的啊，那么他就是把牛的血带到会幕里面，然后呢用指头沾在血中间，对着幔子弹七次，然后就把血的按在会幕里面，在那个香坛的四个角上啊，那么抹上血。这告诉我们说呢，这样的话呢神不仅接纳着整个的聚会，神也接纳众圣徒的祷告啊，所以叫我们的祷告没有妨碍啊。然后呢这样的把这个脂油呢放在坛上把它烧了啊，那个他说收拾这个牛呢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啊，他说这样的话呢就姊妹们整个教会里面就充满了平安啊。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建造啊，平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没有和睦没有平安的话，教会不能得建造。今天很多教会忽略这个东西啊，他们忽略了这个里面内部的和谐和我们内心深处的平安呢、啊。弟兄姊妹们，上次我们讲平安技术已经讲过，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如果呢，我们不能在这些事情上面啊，那么按照神的话语啊、所教导的，按照真理的光在神的跟前，那么靠着今天主耶稣基督的血，靠着主的献祭，把这些东西对付掉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神的恩典不能临到我们个人，也没办法临到整个教会、啊、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不仅受膏的祭司们犯错的时候需要这个赎罪祭，整个会众犯错的时候也需要赎罪祭。我想我们还是遵守时间啊，这个九点钟已经到了，下面的我想以后我们下一次再交通好不好。
恩之后，我们也知道，是吧？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特别在侍奉上，是吧？如果是没有你的怜悯，然后我们就像旧约中基督就击杀在从前一样，是吧？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以后都是该被击杀的，我们也在侍奉上，哦，也带着血气，哦，也在做，
是
吧？我们要求赦免。
真的，
求你，我在恩主中，我们我悔改，我们一个人悔改，在全教会也能够悔改，
是
吧？愿你的心意能够成全在这个时代。
阿门。
你知道，主你为教会，我们为蒙恩的人做这个旨意，有何等的完全，然后何等的信心。
阿门。
主啊，断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所能达到的。所以说我们只有依靠你的血常常来到你面前，求赦免，求洁净，哇，你能够除罪，谢谢你把我们除罪，就是完全的忘记，是在神的大的恩典，
是
我们这些原本是满身罪污穿着破烂衣服的人，能够换上光明洁白的新衣，
阿门，
哇，这是何等的恩典。
哎，
你还这样子的接纳的时候，哇，让我们就快快的回转，快快的靠着你的血，
主啊，
才能回去到你的跟前。主啊，不得你回来之前，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能够讲一辈子。
阿门。
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荣忍耐等候，求主教会真正达到你所要的方向，圣洁没有瑕疵。谢
大
美
女，
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啊，在你自己的光底下，我们才看见我们实在是一个不堪的罪人。但是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拣选我们，并且你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祭，为我们开了这条美丽、荣耀的道路。亲爱的主啊，叫我们今天虽然还在罪的困扰当中的人，还可以自由地亲近你，并且可以来侍奉你。亲爱的主，若不是你流血舍命，主，我们是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今天我们成了一般何等有何等盼望的人，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在我们一生 的年日里面，主啊，你不断的带领我们经历你自己的血的赦免，主啊，你的血实在宝贵的血，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亲爱的主。在过去的日子，我们需要靠着你的血；今天我们需要靠着你的血；未来的日子，我们还需要靠着你的血。亲爱的主耶稣，因着有这个血的缘故，主啊，你可以使我们能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并且常常与神之间有交通，并且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主啊，我们都能够得到赦免。好像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有清洁的良心，有刚强的灵可以侍奉你。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若不是你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亲爱的主，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和这样的情况，我们应当怎样生活。主啊，谢谢你把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赐给我们。主啊，愿你继续的借着圣灵把这些话语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在你的跟前能够起来遵行你的旨意。不仅我们个人能蒙恩在你的跟前，愿全教会都蒙恩在你的跟前。主啊，谢谢你晚上借着你丰盛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